姊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们在第二堂分享，这是大概一年以前。感谢主又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如果你信主有一段年日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你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你也一定听到有人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说，是的，一次得救，或是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不是吗？在罗马书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心里相信，口里怎么样？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问这样子的问题的人，是把我们得救或是相信定位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上面。也许短宣队到你们校园里面去给你们传福音，你听到他的见证被说服了，所以你就低头跟着做了决志的祷告。或者你在教会的福音聚会里面有一首诗歌特别的感动你，你就走到前面来也做了决志。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当福音朋友已经当了很多年，像我以前一样，也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不信耶稣了，结果长老一催你就去领了报名表，就受浸了。所以相信或者是得救这样子来看是不错的，因为圣经上面是这样子的说，但是这是不完全的。就好像你告诉人家这个 quarter 的铜板上面有一个华盛顿的头，可是你没有告诉人家另外一面是什么。告诉人家铜板上面有个华盛顿的头是个 truth， 但是 not a whole truth。 这样有一个问题，久而久之大家也都忘记了铜板的背后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相信的话你问问自己，铜板的背后是什么？这样子来看，得救或者是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危险。最近有一个人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在讲基督教的传播学。这个书上说，你问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 How do you frame your questions， 可以决定有多少人会举手决志。如果你到了台湾乡下去开布道会，那你跟像我外婆一样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太太传福音，你跟她说，老太太，信耶稣很好呢，耶稣好像菩萨一样，他给你平安哦，因为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耶稣呢，那比菩萨更灵哦，这边主耶稣说你们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答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耶稣比菩萨还要棒，因为他把天上地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老太太，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我敢给你保证，大概有 90% 以上的人他会说他要信耶稣，那另外 10% 的人是听不懂我的台湾国语了。这样子把信主相信得救定位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上面是很危险的。那圣经上面也不是这样子看的。那我们起来看一看希伯来书上面他是怎么样来看救恩的。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如果听不懂我的台湾国语是没有司空见惯，因为 我外婆是客家人，所以她听不懂我的台湾国语。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请大家都翻到圣经第三章。 我们要从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念到第三章的十九节。我们的经文其实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就读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最后我们再读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那我先读，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我读单数节。哦，对不起，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第三章的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让我们一起念第四章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来。所以我们务必竭入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直接用你的话语跟我们的心说话。主，你越过人的软弱，越过人口舌的笨拙，主啊，你就直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有能力的，你可以叫我们的信心活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底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跟我们坐席。主啊，你来勉励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可以走那样子的天路。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过的最后一节经文，务必竭入安息，让人家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 technical 的 term 叫做 paradoxical， 就是有一点吊诡的意思。竭入进入安息好像有一点的矛盾，是不是在说要努力去不努力呢？还是说先要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就不努力了呢？作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安息又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安息呢？那安息又跟普通的安息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如果我们追根究底的话，那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呢？今年我有两次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主若愿意，我打算用两次的时间和弟兄们姊妹们来一起来分享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也许我们这一次来分享如何竭力进入，下一次我们来分享什么叫做那安息。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圣灵有话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出自诗篇九十五篇大卫的诗。 诗篇九十五篇大卫的诗，它的背景是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行在旷野里面，来到了巴兰的旷野，一个叫做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在那里已经离迦南地很近了。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一个人，进到迦南去窥探那地。四十天以后，十二个探子回来了，他们不但回来了，还两个人用杠抬了一串刚刚成熟的葡萄。这证明了话还有带了一些的无花果、石榴等等当地的土产。这个证明的话，神的话不错。神说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果然不错。看啊，这么一大串的葡萄，不用人工化肥都可以长得这么大这么好。神的话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是报恶信的。他们说是不错的，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的居民好像是巨人一样，他们的诚意又高，他们看我们好像是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好像是蚱蜢一样，我们去准是送死的。他们这么一说，以色列全会众的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大家都哭成一团。这个时候，加勒和约书亚站起来说话了。他们说，若是耶和华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将那地赐给我们为业。又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结果，全会众都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当他们正要行动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突然在会幕里面向他们显现，神发怒了，神启示说，二十岁开外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都不得进入迦南地。那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里面，神说了，二十岁开外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都不得进入那安息地。怎么到了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安息地变成了这个迦南地变成是神的安息呢？原来圣灵借着大卫跟我们启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迦南就是神的安息。神没有指示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以后还要往哪里去，还要做什么。所以迦南是一个终点，对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中行走，都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天路历程是有起点、有过程、有终点的。出埃及是个起点，旷野中的四十二站是个过程，进入迦南才是个终点。到了迦南以后，他们可以享受神为他们预备一切的丰盛，那里的土产他们不需要施肥，那边的诚意是人家已经都盖好了，他们不需要再努力。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迦南的，二十岁开外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入迦南地。那为什么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入那迦南地呢？神自己有个解释，神说了，他们两人另有一个心智，他们对神的话笃信不疑，他们一路上听从跟随，他们能够把起初的爱心、起初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不因为外面的环境和困难而动摇，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我们人常常想，信心就好像是一个跳高一样，这么样一个单一的事件，跳得过就有，跳不过就没有，跳过一米八的就比跳过一米七的还要有信心。可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把信心看成是一场马拉松的赛跑，你要跑在指定的路上，你可不能跑岔了路，你也不能跌倒，不能摔跤，不能抽筋，不能脱水，而且要一直跑到终点。等你跑到终点以后，你才有资格来排名次。在以色列人信心的马拉松上面，只有两个人得名。我不知道谁是加勒跟约书亚，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但是我知道第三名重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之路跟以色列人一样，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我们要跑到终点才算。到了自己追思礼拜的时候，你躺在那个地方，听听别人怎么见证这个人从前是怎么样活出他的信心的，在这个之前都不算数。信这个字，不管是中文、英文、希腊文，它都有含有一个持续的意思。中国人说言无不信，人无不信，人无信不立，只要有一次食言，你就是无信，不需要每一次都食言，你才叫做言而无信。英文里面用的是 faithful， 你只要一次有外遇，你就是对你的配偶 unfaithful， 你不需要像 Clinton 一样一天到晚搞外遇才叫做 unfaithful。所以信的本质就有一个是坚持到底的意思在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他们的天路历程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镜。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说的，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里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所以以色列人是有信心的，他们是带着那个起初的信心出埃及的，要不然他们不会出埃及，神也不会称他们是我的子民，神更不会把律法颁布给一些不信他的人。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不能进迦南，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那是怎么回事呢？可见以色列人的信心是有瑕疵的，是不完全的，没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我们基督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信心的路程才开始，一直要到见主的面，我们的信心才是完成了。在我信主过去十几年里面，有几位的弟兄在我属灵上面给我很多的帮助。这几位的弟兄，他们曾经在讲台上讲道领诗，火热的侍奉主，但是他们不能坚持到底，因为某些的缘故他们滑跌了，甚至最后连教会也不去了，非常的令人感伤。有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Faith， 这本书里面提到了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s Templeton。 Charles Templeton 大概是和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牧师差不多时间蒙召的，他们曾经一起在欧美巡回各地布道，就好像当年的 John Wesley 和 George Whitefield 一样。人家说 Templeton 他比 Billy Graham 讲道更有恩赐，他做工的果效也比 Billy Graham 大。可是很可惜的，1948年 Templeton 他进到了 Princeton 神学院进修，也许是因为他受到了神学院的影响，结果他滑跌了。最后他自称他自己是 agnostics， agnostic 翻成中文就是不可知神论，他也不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根本不相信有神，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到了公元2001年的时候他死了，在他死了之前都一直没有回头。不论你有多大的恩赐，不论你做工有多大的果效，不论你在属灵上有什么伟大的经历，若是不能把那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我们可以把这个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乃是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帮助我们，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面，神施恩宝座前面求帮助。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里面讲的，经上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活的，它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活起来。刚刚我们讲到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一样，基督徒的信心也是一个天路历程，有起点，有过程，有终点，要能够坚持到底才是真的信心。第二点，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信心的天路历程上面会有试炼。圣经常常把试炼、试探、试验混着用，所以我们就不把它细分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了旷野，当他们身上带着生面团吃完的时候，他们的试炼就开始了。天气炎热，干旱无水，这是一个试炼。在旷野里面有蝎子，有火蛇，有吃人的猛兽，这是一个试炼。摩西上了西乃山40天没有下来，这是一个试炼。假先知巴兰设计陷害以色列人来拜假神，和摩押女子和摩押米甸的女子行淫，这是一个很重的试炼。在河东，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36篇，在河东有巴山王，有西斯本王，有亚摩利王，阻拦他们，不让他们能够进约旦，过约旦河，这是一个更大的试炼。以色列人需要像关云长一样过五关斩六将，胜过所有的试炼，他们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属灵的追求，还有教会的服事上面取得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们路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的行为不检点，会叫我们跌倒，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曾经看过有些基督徒，他升了官，发了财，生了儿子，他最后连教会也不去了，这也是极大的挑战。 看来试炼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专门要叫我们跌倒的。其实不然，试炼本身就是信心的一个部分。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世界名著，就是雷马克写的《西线无战事》。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了这个主角和他的伙伴在受军训的时候碰到一个极其严厉的教官，他们都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军训还没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们通通都被送到前线去打仗。结果有一天，这个主角在那个壕沟里发现他以前对他们非常严厉的教官躲在那个地方直发抖，不敢出去打仗。一个没有经历过试炼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受过许多的试炼，其中有一个试炼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很难胜过的，就是要听神的话，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给献上。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能耐我们可以胜过试炼，就好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位可依靠的主，他凡事都胜过试探，他受过试探也胜过试探。哥林多前书十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主总要帮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受得住。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说，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依靠。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的会众进了迦南，但是他们的过程也不是一切顺利的，他也经过了很多的试炼。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约书亚记上告诉我们，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的众长老撕裂了衣服，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在他的老师摩西那里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还记得摩西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地。这样子看来，要胜过试炼，膝盖的功夫是不能少的。我们从前教会的传道人，他的车牌号码的那个 friend 上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他车牌的 friend 上面他是这样子写着的， You can always U-turn to God， 你永远可以回转向神。弟兄姊妹们，当你遇到了困难，你的环境不顺利了，你有没有回转向神？第三件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看见的是，信心不单是一个人的事，信心是关系着一个信仰的团体。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加勒或是约书亚一个人进迦南，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带着一群属神的子民进入迦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的灵命和我们的结局负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一群人的身上，也就是在教会的身上。 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是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的，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我们有信心的伟人是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因为他们若不与我们一起同得，就不完全。所以教会就是一群走在信心天路历程上面的一群伙伴。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圣灵又赐给教会各样的属灵恩赐，为的是要我们可以彼此造就。主耶稣为教会舍己，他临去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刚刚我们几个礼拜以前读过的诗篇133篇上面说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这两个字是和合本翻译的人自己加上去了，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并没有和睦这两个字，所以在神的眼中，他看到有一群的弟兄在一起，他认为就是善，就是美的，他就要把那个命定的福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像该隐一样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向希伯来书作者劝勉我们的，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跌倒，我们需要彼此负责。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一个独善其身的人是不可能有真信心的。最后一节我们刚刚念的，节入进入那安息的节日，节历进入那安息的节历，这个希腊文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有的地方我们把它翻译成节历，有的地方我们把它翻译成殷勤，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的，要竭力保守圣灵和我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可是到了彼得前书，翻译变成是殷勤，我们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不管是竭力也好，殷勤也好，他都不是在说我们要努力做某一件事，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决定要走这个信心的天路历程？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被提醒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有没有走他的路？我们离我们的终点还有多远？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有没有回转向神？我们的弟兄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也走在正路上？我们有没有天天彼此相劝？最重要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把那个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从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这个故事蛮能说明我们信心的天路历程。这故事是这样子说的， 从前有一个走钢索表演特技的人，他的技巧很好。有一次他在两个山峰的中间架了一个钢索，然后他就招了很多的人来看他的表演。结果他就上了钢索，拿了一个竹竿，啊，就啵啵啵啵就走到对岸去，然后又走回来了。当他走回来的时候，全场给他鼓掌，他说：哎呀，这个人胆子真大，技巧真好。当他要走第二次的时候，他把一个独轮车给推上去了。他说：你们觉得我可不可以再把这个独轮车推过去，再推回来呢？大多数的人都说：哎呀，你的技巧真好，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的。那他就问观众说：那么你们都这样子的有信心，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坐在这个独轮车里面让我推过去呢？结果这个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这个时候他就叫了他的小女儿，就他的小女儿就扑棱扑棱就爬上了那个独轮车，坐在里面。他就把这个独轮车推推推推推到对岸去，又把它推回来了。这时候他的掌声更大了，因为大家真的是很佩服，这更困难的他都可以做到了。有人就问这个小女孩：你坐在独轮车里面，旁边有万丈的深渊，你怕不怕？这个小女儿回答说：我不怕，因为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父亲。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信心的天路历程中，路上有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在世界上有万般的罪恶在诱惑，我们需要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面，否则我们就可能像彼得一样，看到风浪一大，我们就要沉在加利利的海里了。让我们记得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的劝勉，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起那个厉害的作用。主啊，你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提起。主啊，你叫我们清楚明白我们要走的是怎么样一个天路历程。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依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你用你自己的慈爱，用你自己的美丽来吸引我们。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你的路上走得好。主啊，都叫我们看顾着我们的同伴。主啊，有一天我们到那里去，到你那里去见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说，主啊，你就说你们可以进来，来享受，一起享受我的快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恩召了我们。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摆在一个肢体里面。主，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走这样子的天路。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